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有机会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书卷，这大概也是我们今年最后的一个书卷。我们要来看的是新约的雅各书哦。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这一卷书，因为它里头有很多关于我们生活与信仰怎么连结的教导，也帮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活出信仰。特别是如果我们希望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其实在这个世界是不容易的，难免我们会遭遇艰难，也会在这些环境中间有许多的事情使得我们信心可能会动摇。所以盼望透过这一卷书，在今年下半年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在主所给我们的恩典里头继续往前行。那在开始之前，同样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课题。我想我们都有在生活当中遇见艰难的经验。我不晓得在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通常用什么方式来应对？就是你遇到一个困难，你遇到一个挑战，通常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可能有一些人会想办法，会去寻找出路，会在这些困境当中去问人，或是透过各样的管道，希望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可能有一些人在困境当中，他可能干脆就放弃了，他就得过且过。那更有一些人很有可能在困境的里头，他会产生许多的苦读跟埋怨。但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应对，其实这些的应对模式都反映出我们生命真实的状况。有人形容，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一瓶水，而外界的困境就好像在这个水瓶上面刺几个洞，当你刺洞的时候，里面的水就会流出来，就会显示出里面的水质到底怎么样。它是一个好的水，它是一个脏的水，它一流出来你就看得出来。所以当人在回应环境困境的时候，其实那个回应的方式让我们看出这个人生命的内涵到底如何。而人的本性是希望可以远离痛苦，所以我们与生俱来就希望可以避开各种问题。可是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问题不是你想避开就可以避开。我记得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好的。大家一直说经济不好，从我有记忆以来从来没有人说过什么时候是好的。我们总是好像在各种的困难的当中，而我们也在面对生活不同的挑战。特别是今年的疫情，我相信有很多人，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我们就过到了今天。今年只剩下差不多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而整个的事件还没有过去。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我们可以好像很乐观的去说服自己说一切会变好，我们也可以好像战战兢兢的带着恐惧。我们也许有一些人可能也会好像就不管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可是求神帮助我们，透过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试炼中如何喜乐。许多人在讨论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试炼、试探、试验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相信这一段经文有更重要的内容要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回应？求神引导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谢谢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使得我们每一天走来都在你的保守里面。而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你话语中的奇妙，认识你丰富的心意。愿你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当作者在一开始有一个简单的问候之后，经文马上就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应当的态度是要喜乐。作者用试炼一开始就提出了他的状况，而到了第三节之后，更是把那个试炼的本质讲了出来。原来它是一个试验，经过了这个试验可以生出忍耐。忍耐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共同经验，因为在不容易里头我们就是忍耐。 可是圣经好像并没有把终点放在忍耐，而是从第四节以后告诉我们，忍耐最终要带来完备的功效，使得信徒在里头没有缺乏。所以对雅各来讲，他要提醒我们，原来在试验中是有正面的意义，信徒可以在试验中带着喜乐的态度去面对，因为在试验中我们可以在里头得着上帝的恩典。这里的全备不只是指着好像性格上的成熟而已，圣经的作者形容它是一种没有缺乏的状况，是一个在神的公义品格上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的体会。而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试炼，对试验有不一样的看见。试炼一直是人很不喜欢的，特别是如果你在那个过程当中需要有痛苦，需要会有挣扎，其实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喜乐，那不是一个在特定的环境中喜乐，而是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曾经有一个诗人，他写了一首诗，这个名称叫做《与风雨做朋友》（Make Friends with Wind and Rain）。歌词这样讲，他说，在各样的困难如同风雨一般来到我们生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风雨当作侵入生活的扰乱者而埋怨，而是应该把风雨当作好朋友来欢迎。各位，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可是这个诗句的表达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段落非常非常的类似。圣经的作者要我们在试炼中喜乐，我们都知道要这样做，我们也都愿意这样做，可是其实非常的困难。然而圣经提醒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其实人很有意思哦，人往往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环境的险恶，人往往失败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对上帝的意图产生质疑。当人在不同的困境里头，他会去埋怨神，他会去质疑神。这个世界很奇怪哦，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生物。你如果仔细的观察，当你遇到了什么好事，可能你升迁，可能你在不同的关系上面有突破，可能在不同的事情上面你好像完成了什么，人大部分的反应就是那是我很厉害，我的功劳。可是当人遇到了什么困境，遇到了什么困难，他第一个反应大概是上帝对我不好。所以遇到了什么好事就是我做的好，遇到了什么坏事就是上帝对我不好。各位，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人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观点。而经文提醒我们，上帝不会引诱人，上帝不会让人落入要犯罪的那个试探里面。人被引诱他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欲望。从第十四节往下，我们发现让人落入试探的是自己的私欲，把人放在试探当中的是那个邪恶的意图，而这个邪恶的意图是私欲怀胎所生的罪。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描述，他说他是个牵引，那个诱惑，这些的表达，这个表达很有趣哦，这个表达跟钓鱼跟打猎是很像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钓鱼的经验哦，或者你有没有捕捉某一些猎物的经验。你知道教会前一阵子哦，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我们要去捕捉老鼠哦。你有抓过老鼠的经验吗？其实抓老鼠蛮难的哦，它跑得很快，然后看起来也有点可怕，然后它出现的时候不是你想抓就能抓齁，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很不容易的地方。我们怎么做？你知道我们就用各式各样的陷阱齁，然后我们还有可爱的弟兄就买了非常好吃的咸酥鸡要作为这个诱饵齁。那个我都很想吃齁，何况是老鼠齁。他就买来然后放在那边，然后要去抓这些老鼠。钓鱼呢也是很类似的情况，你就会在那个陷阱当中你会放一些诱饵。这个诱饵让你觉得很不错，可是当你一咬上去你就进到了陷阱。圣经的描述也是这样， 他说其实人在犯罪的里头，那个私欲怀胎生出来的状况，被牵引进入试探，就好像我们中了这些诱饵。我们刚开始觉得，对，有什么好事是我的功劳，有什么坏事是上帝对我不好，我们会觉得这一种的感觉会让自己舒服一点，会让自己好过一点。可是殊不知那其实是个诱饵。当你这样去看待的时候，你就容易一步一步慢慢的以恶意来对待我们的上帝。我们就觉得上帝就是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很容易觉得上帝就是要来考验我，上帝就是要来惩罚我。现在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可是这却是我们生命中常常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年台湾的环境，我们很流行一个表达叫做带风向。什么叫做风向？大概是在说，当我们如果要去判断某一件事情，有一些资讯进来，人就很容易在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里头就以为是这样，以至于他之后在想不同的事就会往那个方向想，那个叫风向。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一开始对上帝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认识，我们也慢慢被带走了，我们也慢慢会被引诱，以至于接下来你所有的事情，你很容易就会越来越怀疑上帝是不是用恶意在待我。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十七节提到各样美善恩赐的来源是这位众光之父，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而上帝的旨意是愿意我们去经历他所赏赐的美善。可是我们的私欲在心中生长，就容易看错。私欲在心里怀胎，就会生出罪来，而这个罪一旦长成，就生出死来。在这个描述当中，他告诉我们那个一步一步，我们就越来越对上帝的本性产生错误的理解，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在失恋中喜乐。神是美善的神，神是光明的神，神是乐意我们经历他丰富恩典的神。不要看错了。那既然上帝没有差遣试探，那么他差遣他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经文提到的是那个所谓各样美善的恩赐。神乐意把美善的恩赐给我们，而且在他那里不会改变，所以他不会有那个邪恶的意图。经文在这个描述当中帮助我们要去认识，我们可以在试炼中忍耐、全备、喜乐，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是不是信得过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美善的神。这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对神最重要的认识。他不是一个整天要给你考试，整天要捉弄你，他是一个愿意你享受他恩典的上帝。这是你的上帝吗？如果你看错了，可能我们很难在试炼中喜乐。对神的认识其实很深的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态度。我刚刚提到人的本性就是有什么好事就是我做得好，有什么坏事就是上帝对我不好。我们都晓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沙滩上的脚印。这故事提到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就梦到他跟神在沙滩上行走，所以上面就有两对的脚印，一个是他的，一个是上帝的。而当他在观察的时候，他发现他人生的一幕一幕就在沙滩上这样的呈现。可是当他回首去看那些脚印的时候，他发现在某一些时刻，那个脚印不再是两双，而只剩下一对。然后他再更仔细的看，那个只剩下一对脚印的那些时刻，正好是他生命最困难、遇到最艰辛挑战的时光。所以他很自然的带着疑惑，带着有一点的不高兴，向神说：“上帝啊，到底那个时候为什么你离开了我？”而故事告诉我们，上帝跟他说：“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你。” 那一些时候你所看到的那一双脚印是我抱着你走的脚印。各位，这个故事都让我们很感动，可是你知道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讯息，人在那个状况当中第一个想法不会是上帝抱着我走，人在那当中第一个想法是上帝为什么你离开了我。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容易在困难的里面，我们在不容易的当中，我们会问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为什么这样，上帝你为什么那样。其实我们对上帝已经开始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开始去质疑上帝会不会其实你对我是不好的。他是美善的神，这个准确的认识才能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这里有提到从第九到第十一节，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这个对比是提到穷人跟富足人的问题。感觉上九到十一节好像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然后之后才又回来，可是事实上它还是一个同样的主题。当雅各在这里形容表达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美善的人可以看见不同光景中上帝的美意，所以他用了一个很直接大家很清楚可以体会到的例子，就是贫穷人跟富足人中间的关系。我想一般来说我们没有人喜欢贫穷，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追求向往可以富足。贫穷确实是人的一个挑战，从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的患难。可是经文给我们一个看见是什么？他说如果你看到卑微的弟兄升高，你看见富足的降卑，你应当以为喜乐。从上帝支取的恩典让我们发现一件事，原来在富足跟贫穷的这个实际生活的体验中，可以使得我们去调整对上帝认识的眼光。其实在古代的社会所认识的贫穷跟我们今天认识的贫穷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古代的世界贫穷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有一些欺压的事情发生，所以在古代的社会饥荒贫穷这些的事情，特别是饥荒不一定是天灾，很有可能是人祸。在古代的社会是因为那一些可能掌权的人或是既得利益的人，他们采取不公义的手段欺压穷乏的人，造成社会的贫富不均。而这个情况就会变成有钱的人以他们的金钱作为夸耀。而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到底有什么好夸的呢？富有的人要像花草一样就要过去，即使在他人生的旅程中有好像很辉煌的经历，最终要归于无有。各位，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你要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看见。贫穷跟富有是这个世界非常容易拿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有价值的标准。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很久，其实我们很容易用贫穷跟富足来看待。简单讲，就是你有没有钱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或你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当一个人他可能一个月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跟他赚很多的钱，你就很自然的会说这个赚比较少钱的人是没有出息的，这个赚比较多钱的人他是出人头地的。当他爬到比较高的地位，你就觉得他扬眉吐气，当他一直在很低的地位，你就觉得这个一辈子没有用。各位，这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可是这些价值观一直在影响我们。各位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全世界的这个排名身价最高的是比尔盖茨，那个时候他的身价大概是860亿美金，第二名是股神巴菲特，第三名是一个叫做贝佐斯的人，他是那个 Amazon 创办的人，那个时候他的身价是728亿美金。2018年呢，贝佐斯排到了前面成为第一名，他有1120亿的美金的身价，而比尔盖茨是900亿，巴菲特是840亿。 到了2019年，这个贝佐斯继续是第一名，1310亿的身价，而比尔盖茨只有965亿。到了2020年，比尔盖茨降到了第三名，他的身价是1126亿，而贝佐斯的身价是1851亿。各位，我刚刚在讲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这对我们来讲都是天文数字哦，它是亿美金，这对我们来讲都是天文的数字。可是你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是这个世界在计算，他们可能透过他的收入、他的营额、他的所有的工作成效不同的比例换算参数，把它放进去，然后找出一个所谓世界排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虽然它是很专业的报道，可是这一些人在大家的眼中，他们不是人，他们只是一堆数字，他们只是一堆的身价，好像除了钱以外，他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去定义这个人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久，我们被这些影响非常深。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成功，一个人是失败？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很容易用年薪、用身价、用地位。你是不是有买车子？你是不是有买房子？你是不是怎么样？你是不是怎么样？好像我们都用这一些物质的拥有来选择、来决定人的高低跟排名。所以难怪在金融风暴的时候，那一夕之间有多少的人从亿万富翁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贫穷，他们最后只能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在这些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头，好像除了这些外在你所拥有的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你不要看错了，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不拥有这一些物质的东西，我们生命的价值在于你是被上帝拣选的，你是永恒的主看为宝贵的，使得我们在信仰的事上得以富足。只有当我们有这个正确的看见，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行。这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我们需要看清楚的。否则我们在试炼、在患难中间，我们其实会突然间觉得，那我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你知道患难跟试炼对人最大的挑战，除了可能会有一些痛苦之外，大部分的时候它是夺走我们生命中所拥有的某一些可以掌握的事情。就因为这些东西失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因为这些东西失去了，我们突然不晓得我的价值在哪里。美善的神，各样恩赐赐给我们的上帝，那个厚赐予人不斥责人的神，他亲自拣选了我们。到底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成为你我的价值，这是我们应当要思想。我们可能在教会一段的时间，我们都也会这样讲，可是你真的是这样认为吗？美善的恩赐，那个厚赐于人不斥责人的神亲自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百姓。我们怎么去认定自己的价值？只有当你这样的一个看见，你就不会被环境给影响，你就不会再以你拥有不拥有来决定自己还能不能再往前走。我们需要把眼光回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美善是我们在试炼中可以忍耐、可以喜乐的原因，而这样的观点帮助我们重新去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去认识到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因此我们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忍受试炼，我们等待着生命的冠冕。可是说是这样说，我们继续要谈一个有点严肃的课题。 基本上我们谈到这里，你大概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就是调整眼光就好了，我们就是好好去认识我跟神的关系很重要，我就可以胜过这一切。各位，我想这些道理我们都不陌生，你若来教会一段时间，你大概都听过类似的教训，你就是把你的眼目调转到神那里，定睛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没有错哦，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这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也知道，可是我眼前手上的困难就是太大。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做不到。上帝，那我怎么办？我没有特别的意思哦，可是我最近有一个担心哦，就是我有机会跟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互动，在分享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当中谈了许多牺牲、舍己、背起十字架，我们要爱主。各位，这些都是很好的教训。可是当我们在谈这些教训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慢慢的产生了一个副作用。我发现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心里有很多的自我控告。我还是很多爱自己，我没有办法爱神。我还是很多自己，我没有办法放下。我还是很多这个很多那个，我离上帝的标准就是这么的遥远，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甚至到一个地步，我做得不够好，我都不确定我可不可以进天国。各位，你知道吗？从一个角度来讲，这表示出我们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有自省能力，非常愿意在里头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有一点危险的状态。因为我们开始把我要看见上帝，我要跟随神，我要放下，我要舍己，把那个我要取代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是用我要这个行为来靠行为称义而已。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在10月31日，那是一个宗教改革纪念日，里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跟表达。我们都知道，对马丁路德来讲，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他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表达。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信了耶稣，好像我们领受了福音，受了洗，结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抽象，看起来不太像行为，但是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我的意志力来决定我的信仰。各位，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困难。经文告诉我们，那个我要，我能够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因为我要，从头到尾都是因为我被上帝的爱感动，以至于我愿意。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这也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我们不是靠着行为进入恩典的门，我们也不应该靠着行为继续往前走成圣的道路。甚至我们不要傻傻的以一个好像比较抽象的意志力，或者是某一个我要的那个意愿来取代了，其实它某种程度来讲还是一种行为。经文怎么讲？经文告诉我们，在5、6节有一个很大的对比。5、6节提到什么？他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雅各在这里用一个对照的方式，把两种状况的人提了出来。人在试验中能够忍受，能够带来生命，在忍耐中可以成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你需要上帝给你足够的智慧，你才看得懂原来他是美善的神。你需要上帝给你一个智慧，你才不会看错 以为他整天是要给你考试，你合格你不合格，所以你上天堂。我们需要一个从神而来的眼光，是你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第六节有一个只要吼，凭着信心求，你发现他接下来在讲的东西有一个很直接的对比，是有一些人他是带着疑惑的，他心里面觉得对，上帝会爱我，可是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做好？各位，你仔细听我在说什么。上帝爱我，我领受恩典，我是不是同时也应该要做好？你会怎么回答这件事情？各位，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其实它里面提到那个心怀恶意，恶意不是恶意哦，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哦。就是他要讲的事情是，其实你心里是有保留的，你不是完全的去倚靠上帝的恩典，你还是觉得我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好的服事，有好的行动，有好的行为，有好的生命，是因为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不是我能做什么，我不用做什么，我也做不了什么。求神怜悯我们，我觉得这个眼光很重要。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行为好的服事不是坏事。你不要从明天开始就跟大家就辞了服事，然后就再也不做这些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严重的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想要说的是什么？我想要说的是，我们能够服事，我们能够愿意在生命中有一个改变，有一个成长的那个我要，我愿意，我能够凭着信心，是因为我被上帝的爱感动，是我真的经历了美善的恩赐，我真的体会原来上帝爱我是这么的好。其实人是很有限的，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当你在生活当中做每一个选择，你怎么判断的？你为什么选择 A 而不是选择 B 呢？其实我们不用讲太什么属灵的高话哦，理由很简单，因为 A 对我有好处， B 对我没有好处，大概是这样，只是你不敢说而已。大概是因为这个对我有好处，这个对我有没有那么有好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不选择了那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在这里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神给你的智慧，给你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好处，什么叫做你生命真正的益处？是那一些你所拥有的物质吗？是那一些你在生活中一帆风顺吗？是你没有遇到痛苦灾难吗？还是你信得过上帝，他给你的是好？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真的求神特别帮助我们。我们有很多的反思，有很多的反省，我们去检视自己对神的回应是不是足够，侍奉是不是有做好，生命是不是有成长，我们去反思这些事情是好的。可是我要很慎重的在这里表达，我们这所有的服事也好，生命的改变也好，千万不要是因为你的意志力。如果那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仍然是靠行为成义。我们所有的愿意服事，所有愿意的摆上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我体会了上帝对我的爱，原来真的这么好。所以如果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做到，你不愿意，或者你觉得很痛苦，有一些人上帝说你要去爱他，可是你实在爱不了，有一些事情上帝说你要这样做，可是你才做不了，你不要求再求神给你力量去爱他或去做这些事。你要求神什么？你要求神让你知道他有多爱你。刚刚我们唱的这一首的诗歌叫做充满我，如果我们没有被神充满，你是不可能生命改变的。我们没有被神的爱充满，你是不可能有爱人的力量。我们没有被神的恩典充满，你不会体会到原来照着上帝的方式是这么好的。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要去体会跟经历的。 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常常觉得我们爱主不够，是，可是我们要在那个过程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连能够爱我们的上帝都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不是吗？我常觉得即使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还是常常需要福音的。福音是什么？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我做不到，上帝让我做到。为什么可以？因为他爱了我。这不再只是一个理智上，在一个教会中我们常常讲的一个表达而已，而是你生命中真实的体验。你没有那个体验，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人。所以你生命要改变，不是要求神让你生命改变，你生命要改变，要求神让你体会他的爱，经历他的爱，真心的你能够回应他的爱。各位，这个是一个差之毫米，失之千里啊，这是一个很细微的差异，可是它却带来我们信仰非常核心的一个认识。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十八节，他用自己的意志，用真道生了我们。是上帝把他的道给我们，是上帝让我们在被造的万物当中成为那个出熟的果子。今天十月底，我们再过不久我们要过圣诞节，我相信教会可能过不久我们就要把我们漂亮的圣诞树摆出来。你们看过我们的圣诞树其实那很大哦。然后呢，我们会摆在我们外面的地方，然后我们上面有各式各样漂亮的装饰。各位，圣诞树上面的装饰其实很漂亮，各式各样的果子，但是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是挂上去的，它不是结出来的。再漂亮，它是没有生命的。圣诞节一过，我跟你保证，一定有人跟你说，我们是不是要把圣诞树收掉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生命的东西。它虽然看起来漂亮，可是那是没有用的。这个世界有点奇怪，我发现我们如果去超市买东西，有一些比较天然的，其实是长得比较丑的。然后呢，那个长得比较漂亮的，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的时候好像就是有经过某一些处理或是怎么样的。各位，圣诞树的果子很漂亮，可是那是挂上去的。你可以服侍得很漂亮，你可以好像温良恭俭让，可是那是挂上去的还是结出来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因为我们是领受了真道，我们是看见那个厚赐于人不斥责人的神，他是乐意把恩赐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看错了，不要再以这些会带来副作用的影响来决定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平安的见主面，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都做得不够，我们也都做得不好，可是上帝他是美善的神，他亲自拣选了我们。你真的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很软弱，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打滚的时候，我们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难处，我们很容易就会灰心，我们很容易就会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我们也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常常就以我们是不是平顺安康，是不是拥有物质，拥有地位金钱，来决定自己的价值，来决定自己的安全感。主，我们真要在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求你教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去认识原来那个永恒的神 众光之父对我们的拣选是这么的重要。让我们去体会你那个不斥责人后赐于神的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到底是怎么回事。更求你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智慧，让我们看得清楚。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求你就照着你的应许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于你的。若我们心里还有什么过不去，若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哪里不足，我们还在那里很多的担心，甚至很多自我控告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恩典当中。求你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使我们生命可以真实的发出回应，不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